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宣布，将会对北京他渗透和影响美国的行为展开政府范围内的调查。他已经致信给九个政府部门，要求他们提供相关简报和信息。监督委员会在给司法部的信中，详细表示了中共的海外统战策略。中共的这些政治战正明确针对包括华裔美国人在内的华人社区，他们通常会通过统战来展开工作。在给司法部的信，科默强调，政府需要关注中共政治战是明确针对美国华人社区的。中共的宣传将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方称为针对华人的攻击来分裂华人社区和美国，而且开放的民主社会更容易受中共统战的影响，因为他们在这假借条文之名进行破坏。信中说，中共越来越多将条文当作参与地缘政治竞争和进一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避免加剧华裔和美国之间的种族分裂，这个会助长中共的政治战。因为中共一直在这模糊中国公民和华裔美国人之间的界限。科默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发射一枪一弹，但已通过针对影响和渗透美国的每一个经济部门和社区，认同对美国发动战争。目前他正要求司法部在3月20号之前提供简报，报告内容将会包括如何向美国商界、华人社区和其他中共针对的美国社区进行宣传，确保社区能够了解中共的威胁。礼拜四，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斯·伯恩斯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对香港第23条立法严重关注，我们会在接下来几个礼拜看看会发生什么，以确定该法案是否有被推进。他提到，大家对23条立法的担心，涉及人民表达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美国国务院在过去几个礼拜很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忧虑。根据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份声明，伯恩斯是在3月11号到12号去香港，受到美国总领事格梅如瑞的接待。但声明没有详细讲明会议讨论的内容，这个是伯恩斯在2022年就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来首次公开访问香港。领事馆发言人说，这些会议标志着恢复例行而且长期的内部政策和管理协调方面的讨论。就在伯恩斯出访和回应23条之后，港府正加速推行这条法例。香港立法机关今个礼拜仍然在这里继续讨论该法案，预计法案将会在未来几日内获得批准。上个月，美国政府已表示担心23条广泛而模糊的定义可能会被中共或港府用来消除异己。该立法擬議的长臂管辖权可能会被用来恐吓和限制美国人。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对此表示，美国担心如果通过了第23条立法，港府将该条文用在现有的跨国压迫行动中，进一步恐吓或限制美国公民和居民的言论自由，同时亦破坏了一国两制框架。礼拜四，前总统川普时期的财政部长史蒂文·鲁钦宣布，他正在找一个团队来购买 TikTok。 他在 CNBC Squawkbox 访问节目中说，我认为目前正在推动的立法应该通过，而且字节跳动应该出售 TikTok。 他表示，这个是一笔大生意，我正在找一个团队来买它。目前国会参议院正审议仲择日进行表决关于 TikTok 禁令的法案，众议院今个礼拜三已经以压倒性的票数先行通过。这项法案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和 TikTok 剥离，否则这个社交应用程序会在美国面临下架。鲁钦表示，根据他的规划，他将给现有美国投资者延期持有 TikTok 股份的选择权，但强调任何公司都不会拥有超过 10% 的控制权。但他拒绝透露正在组织的团队中有哪些成员， 但他强调，未来 TikTok 的控制权应该归美国企业所有。作为中国大陆应用程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目前在美国大约有 1.7 亿用户。两党立法者在制定草案嗰阵都强调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包括联邦机构中的情报部门亦警告 TikTok 可以为中共政权提供随时渗透美国的管道。而国会针对 TikTok 的禁令亦引起中共跳脚。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礼拜四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回应，我觉得这个很讽刺，因为这里的中共政府官员正在利用 X 平台来批评美国，但他们就没有赋予自己的公民使用 X、 Instagram 或面书以及访问谷歌的权利。就算现在该法案已经提交给参议院审议，但前途仍然未明朗。拜登总统更早之前曾表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他将会签字生效。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三亦提到，众议院将会向参议院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批准众议院通过的禁止 TikTok 法案。礼拜四，拜登在美国中西部竞选时表示反对美国钢铁出售给日本制铁。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钢铁公司一直是美国的标志性钢铁企业，保持美国钢铁公司的国内所有权和经营权至关重要。拜登在寻求连任的过程中，将复苏美国制造业当成重要的竞选主题。他得到美国劳联、产联和其他几个著名工会的支持。白宫礼拜四表示，拜登致电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大卫·麦考尔，重申他对该组织的支持。日本制铁在去年12月宣布，计划以141亿美元收购这间总部位于宾夕匹兹堡的美国钢铁生产商。这个引起了对供应链和国家安全的担心。日本制铁是世界第四大钢铁生产商，该公司和中国的关系引起拜登政府的担心。根据日本制铁2023年向股东提交的报告，该企业在中国有9间工厂。这一笔收购案仲面临来自劳工组织的反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亦表示，如果他在11月赢得第二任期，将会阻止这个收购。日本制铁试图安抚批评者，承诺不会因为合并而导致美国工人失业。他还承诺保留美国钢铁的名称和匹兹堡总部，同时指出他已在美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将引入新的资源来促进就业增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对该计划审查，一位消息人士向美联社表示，拜登在这件事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不会干预审查过程，但不会正式阻止该交易。礼拜四被当局问到该协议那时，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拒绝透露拜登希望直接阻止该协议，仲希望修改佢嘅结构。不过柯比话俾记者知，华府认为美日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拜登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关系密切。根据该工会二月份嘅一份声明，拜登向工会成员作出个人保证，表示佢会支持佢哋。不过美国商会喺二月曾警告，拜登政府阻止这项交易会是鲁莽之举。商会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令到其他国家阻止美企希望进行的海外投资，还破坏美日同盟。教育修正案第九条是由尼克逊总统在1972年签署，还在同年生效实施。条文规定，无人会因性别因素在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补助的教育课程或活动中被排除参与、否定权益或被歧视。参与提起诉讼的一名运动员，前肯塔基州游泳运动员莱利·盖恩斯，在诉讼中详细描述了盖恩斯和其他女性游泳选手得知自己必须 在亚特兰大锦标赛上和托马斯共用更衣室时所感受到的震惊。他们和托马斯一起参加多场比赛，包括托马斯和盖恩斯并列第五名的200码决赛，但最终是由托马斯而非盖恩斯获得第五名的奖杯。托马斯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在变性前他曾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男子队出赛三年，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转为女子队成员。在变性前，托马斯只是一名平凡的男子游泳选手，在男子组200码自由泳项目里面排名大约是500名。变性后，托马斯就在 NCAA 女性赛事中拿了第一。另一名原告是来自佛州的泰勒马蒂厄，他在500码自由泳预赛中得到第九名，这个令他只差一名而无缘晋级决赛，从而失去获选全美最佳阵容一队的荣誉。托马斯在这场预赛中拿了第一名，成为决赛的头号种子。其他原因还包括一些排球和田径运动员。诉讼说，原告提起诉讼是为了未来几代女性争取第九条中的承诺，而 NCAA 就拒绝向他们和其他女大学生作出这项承诺。该诉讼还将佐治亚大学系统列为被告，因为他学校之一佐治亚理工学院主办了2022年冠军赛。该诉讼旨在阻止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在佐治亚州未来的赛事中采用跨性别资格政策，还说该政策违反了第九条，对女性运动员产生了不利影响。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